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经文远离险恶和惊醒归正自己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月10日。师父在2023年8月31日发表了远离险恶，对我很震撼，解开了我修炼中的困惑。2024年6月6日师父发表了惊醒，我又感触良深。对于师父讲出的法，每个同修所悟所理解的肯定各不相同。可以说这两篇经文对于我的修炼过程影响非常大。读远离险恶明法理，我每天都下载明慧文章，同修们的交流我基本都看，修去怨恨心妒忌心的交流很多，最近几年我也一直是在去此心，反反复复。因为邪党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，我失去了较好的工作和环境，之后在底层工作中初期还好，能坦然面对眼前的一切。那时有人见到我说，看你特别平和。有次在街边一个人说，这娘俩看着真面善，闺女指我看着更善良。修炼法轮大法真的让我们身心健康，道德升华，真诚说真话，不造假，善待他人，心胸开阔。慢慢的工作境况略有好转，环境相对宽松安逸了，但毕竟工资待遇跟原来差了很多。看到身边很熟曾经不起眼的人得到领导的重用，无意中知道了我们收入上的天差地别，妒忌心怨恨心起来了。想想自己认真对待工作，能力也有，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人，现实却竟然是这样。由于心理不平衡，跟同修诉说，甚至跟常人抱怨，自己知道状态不对，也想放下这些不好的心，可就是放不彻底。这些年师父讲过个人修炼及正法时期修炼的关系，我一直悟不明白，被迫害中所遭受的这些不公平究竟怎样对待，面对现状无可奈何，又心有不甘。直到看到了远离险恶，至此我彻底明白了，不管个人修炼时期还是正法修炼时期，师父都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，遇到的一切触及心灵的矛盾磨难，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，有需要我们该去的人心与业力。如果跟我们没关系，一定发生不到我们身上，所以真的不用纠结，不用不平衡了。两年前，我已离开那个工作环境，也很后悔当时自己没有做好。还好，现在明白了，不会怨，不会恨，不会妒忌了。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的事，也不再动心乱发表看法了。虽然中共邪党统治下乱象丛生，但一切皆在师父的安排之下，只管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就行了。读惊醒归正自己。去年父亲去世后，我很多时候陪伴母亲。母亲也是早期得法的，中共迫害后她不怎么修了，这回又重新修了。我们两个人也是经常有矛盾有分歧，主因在我，总看母亲这儿不对那儿不好。我对别人都还好，就是对母亲特别没耐心，有看不上人的心，有时态度很不好，说话很强硬，横横的，然后母亲也不高兴。看到师父发表的经文惊醒， 感觉师父都在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了。学法也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就是不能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真是惭愧。师父在惊醒中说，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，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。就在这篇经文发表后，家里发生了和小区物业的冲突，事情确实是物业人员无理，家人们也通过各种渠道投告。过程中，我体会到了官官相护，老百姓维权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我也有过跟物业人员没好气的说话，又不像修炼人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发自内心的跟母亲说，其实我觉得物业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，不知我们这样参与到这件事中对不对，一切事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，这件事究竟该有什么样的走向，我们就看师父的吧。结果在第二天，家人们无意从媒体上看到了新发布的一个规定，证明物业做这件事的不合理。我跟母亲都很震惊，内心稍稍有那么一点对对方的善意，师父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件事。后来，有关部门下发了让物业停止这件事的通知。再后来，谨遵师父的教诲，我见到物业的人不带成见，不带情绪的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能树立敌人嘛。是啊，讲真相本来就不容易，跟人结善缘才能铺好路，我们做得好才能证实大法的美好啊，否则真的给大法给师父抹黑。我现在把惊醒这篇经文背下来了，对母亲的态度再注意做好。是啊，普通人还要讲个孝顺呢，现在我一旦要有不耐烦，也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及时止损，不能任由发作。同时有所长进的是，我现在能看到别人的不易，想想某些人的样子，心底都觉得人可爱可怜，少了那种反感和不满。从青春年少到年过半百，跟随师父走过了30年，我现在越来越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希望自己走正修炼路，做好当前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。前些年还好吧，最近几年讲真相做的是差很多，我也争取赶上，救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形成整体，解体邪恶的最后疯狂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0日。作者注：这是向我是同修提出的一个建议，形成整体，加强发正念，解体邪恶的最后疯狂。今将此提议特地发给明慧网。也许对大陆各地区目前还没有形成整体，没有重视发正念，没有明确的安排和规划的地区，能起一个促进和借鉴作用吧。宇宙正法已经到了尾声，正的因素在回升，同时只要正法一天没结束，旧势力安排的这套系统就仍在运行，所有的邪恶生命在最后阶段必然要垂死挣扎，疯狂反扑。自从师父发表法难以来，邪灵操控国安特务和人中的败类及不明真相的世人，利用民主国家在法律上的空子， 发动所谓的法律战、舆论战，一直在攻击大法，攻击神韵和大法弟子的其他一些项目，甚至直接攻击师父。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走以往传法觉者经受法难的老路，以达到考验大法弟子和毁世人的目的。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绝不能认可和必须彻底予以清除的。大法弟子最大的使命就是护师护法。可能有同修想，为什么到最后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，建议大家重学一遍北美巡回讲法就会明白的。其实这不是师父的难，更不是师父解决不了，这是众生的难，是大法弟子的难，也是很多大法弟子还达不到标准和没做好造成的，只是师父在替大法弟子和众生承受而已。同时也是邪恶生命给大法弟子设的一大关，一次大的考核。大法弟子能够坚定的护师护法，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安排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。他们考核的目的就是看大法弟子能否形成整体，信师信法和维护大法，能否正念过关。也就是说，大法弟子是完全能够否定的，也是必须做好的。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真是太多了。在每次重大的正法阶段，都是由于不少大法弟子没有能够真正用法来衡量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加上很多的人心干扰，信师信法不够，更没有形成强大的整体，所以才让旧势力一次一次得逞。如425和后来的去北京上访正实法，2015年的溯江等等，还有讲真相救世人这件大事，都是我们重视不够，没有形成强大的整体，达不到师父的正法要求所造成的。这一次就是离妄图制造法难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行动起来，和全球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坚定的护师护法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为此建议全市每位同修在四个整点发正念时，有条件的再增加15分钟。另外，每位同修还可以选择在晚上的7、8、9、10、11点再另增加一个小时的发正念，包括清理自己场内不好的东西和干扰。那些平时没怎么出来或不太方便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建议主动利用更多时间发正念，这也是提高心性和助师正法。同修们，我们从无比艰难中坚定地走到今天，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。同修们在另外空间都是金光闪闪的，都是有能力的。师父也是将计就计来成就大法弟子，这也许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。走好最后的路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信师信法，坚定地维护法。这一段时间，每位同修一定要多发正念，把发正念、发好正念当成每天必须做到的。希望我们每位同修在这一次大考中都能抓紧时间提高，在兑现誓约的路上理智的、主动的弥补过去的欠缺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朝鲜族大法弟子突破关难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1日。我是朝鲜族大法弟子，1997年得法。我在农村长大，全村都是朝鲜族人。我上学时汉语最差，结婚后家里困难，我常年在外打工。那时我接触到一位医院院长和大学老师，他们都在练法轮功。我觉得练法轮功的人真好，我也去学了。我不是因为病， 就是觉得这法轮功好。第一部分，突破学法难关。我汉语表达能力差，集体学法时不让我读，过后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很多汉字我不认识，听同修读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记。不长时间，我认识了很多汉字。我下决心把《精进要旨》里的真修背下来。我拿着书，边走路边背，一下背下来了。同修知道了我能背下真修，很震惊，也为我高兴。我也一下突破了学法的难关，能自己学法了。别人看起来容易的事，对我来说很难。背下真修后，我又开始背红银，都能按顺序背下来。我又背精进要旨，后来遇到 A 同修，我俩一起背转法轮，两人比学比修，背得很扎实。读汉文对我来说非常费劲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。后来我又背下了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。师父帮我突破了学法的难关，因为我要当真修弟子。有了学法这个坚实的基础，有法的指导，师父帮我走过了一个个难关。第二部分，第一次走过难关。2001年5月11日，我在北京发资料被绑架，因我不说家里的地址，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半年，后被非法劳教一年，被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。在那里，警察强迫我们写三书，我不写就被打，他们不让我睡觉，对我罚站。那里很多高学历的人被转化后又去转化别人，好多人被他们迷惑转化。当时我的汉语跟不上，文化又不高，但我有背法的基础起作用了。当时我有一念，崇拜高学历的学员都会被他们带动，那么如果有所谓的佛展现在你的面前，就更把握不住了。我就靠法，我一直坚定我修大法的心，不被带动。期间我也有过反复，但最后坚定了，没有被转化。我靠法的力量，靠师父的宏大慈悲，走过了这一关。邪恶无论用什么招都动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心。第三部分，第二次走过磨难。第二次走出磨难印象更深，那是2023年8月，我和同修 A 一起出去让世人了解真相，结果把真相资料发到一个便衣手里。现在想起来，当时应正念抵制，可是当时正念不足，没能抵制了，被绑架到派出所。我们一进派出所，好几个警察一起站起来，问我们配不配合，不配合就关到小黑屋里。警察看我们不配合，就把我们推到小黑屋里，里面没有窗户，进去不长时间，我有点喘不上气来，要窒息的感觉。即使他们不打我，我也有要不行了的感觉。警察问我家住在哪里，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不说，他们轮番换人问这个问题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我能不能放下生死？我能感受到，我当时的状态是，无论怎么样，我必须放下，虽然有怕，也得达到这个标准，不是一点怕都没有，这个我很清楚。我就开始向内找，我为什么身体这么难受？突然想起，我原来是承认我在被迫害当中了，我才这么难受的。那么我就不承认这个迫害，我也不去感受这个迫害，我也不在被迫害当中。这样一想，难受的物质一下子下去好多，是师父给我拿下去的。这物质下去后，我能喘气了。接着，我有空想起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句法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， 你做的好与不好，你能不能被迫害，你做的正与不正，迫害到什么程度，都与你自己走的路，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。我更加盯住自己的一思一念。首先，我否定着迫害，我一定能出去。所有承认出不去的思想念头一出来，马上就排斥，我全部否定，不要它。我心里求师父，我俩都回家。我脑子想正的是，求师父帮我们回家。到晚上，警察非法审讯我，对我又喊又吼，问我住哪儿，我不配合，我不说话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我一看不能让他们问了，这个时间不能给他们了，我才开始讲真相。这个时间我用上，我语言有点不流畅，我当时说，现在施行警察办案终身制，别迫害法轮功，等法轮功平反那一天，你们被追查就成了罪人，所以我今天不配合你们，不告诉你们我住哪儿，都是为了你们好，不让你们对法轮功犯罪，我真心为你们好，我绝对为你们好。现在有一个党校集体化名退党了。他们不听我的话，还一个劲儿地问我住哪儿，喊我骂我，就问我住哪儿，我就咬住不说。我内心很痛苦，我说我不告诉你们就是为你们好，我的痛苦是为了你们，我为你们好，承受痛苦我认了，所以我就不说。他们还是喊还是骂，我的脑子嗡嗡的，耳朵嗡嗡的，我就不说话了，也不讲了。他们喊一声住哪儿，我心里就想一下，让他们同化大法真善人。他们问了多少次家住哪儿，我就在心里念了多少次同化大法真善人。大约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让我签字，我不签，他们再也不问了。我被他们非法拘留后回家了。这都是大法的威力，平时没有学法的基础是做不到的。这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第四部分，反思被绑架关押在法上悟。静心向内找，回顾为什么遇到了这个磨难。第一，我被为什么会有人类时心里想，我一定背下来，这篇经文背下来，什么监狱啊，到哪儿不都是让世人知道这个法吗？这就是有漏，求，这是显示心，不自觉承认迫害的心招来的这一想法，当时没有及时排斥否定。第二，我跟同修背后议论其他同修的不足，不修口，还有看不起同修。第三，我和 A 同修一起背法，越背越攀比，攀比产生了妒忌心，这样学法的心不纯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不敬师不敬法，学法得不到法，这是最大的漏。同修 A 也找到了。第四，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，坐那儿我吃不下去饭，我爱吃大米饭，可咽不下去。当时我才感到吃不下饭，身体没劲儿是啥滋味儿？我一下想起李姨的感受了，李姨是我给她当过保姆的，她活着时吃不下饭，瘦得皮包骨，我没有用心给她弄吃的，没修出慈悲心，没感受到她吃不下饭的痛苦。如今我感受到吃不下饭的痛苦，我感到对不起李姨，我哭了，找出了私心、利益心、慈悲心不够，缺乏为别人着想的善。那时我在继续给李姨当保姆时，她老说我拿她家东西，有时还说钱少了，就我俩在家，这不就明明说我拿的钱，她还见人就说，我很委屈，也很怨恨她。她儿子回来看她，我跟他儿子诉苦，想离开不干了。 后来忍了下来，不跟他一样计较了。我认为把心放下了，关过去了，还觉得自己过得挺好。同修也说我放的挺多，多少个在礼仪家当保姆的同修都被他气跑了。我一直坚持干到他离世，同修还说我真能忍，我也觉得不和他生气了，关就过去了。听了明慧网一位同修的交流，同修说的大意是，潜意识欠的今世还，表面上看是对方的错，要是翻开历史，看过去，是你欠人家的，今世要还，跟同修比学比修。我在礼仪这个问题上还是放得不够坦然，只是表面上放下了，应该坦然而舍，心不动呀。我现在发自内心感到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我对不起他呀。第五，在刚被绑架到派出所，我还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句法。这个人天目要是真的开了，他也看不见，因为他被自己这种执着心给封住了，除非将来他不再去琢磨他了，完全放弃这种执着心的时候，他会慢慢的散掉。以前当常人时，我臀部长个包，很硬的东西，一年一犯，犯了就医治，得法后不知不觉好了。后来有一次犯了，包越长越大，我想到师父这句法，悟到臀部的包是假象，我把臀部有包的执着心放下，我按师父这句法做到，达到法的要求，悟到就做到，就不一样了。这个悟到的时候，心里还完全放不下也不行，得完全放下臀部有包这个想法，才真正同化了这句法。随着执着心完全放下，包也不知不觉的慢慢的没了。在派出所里，我想到这句法，想到被非法关押和病业假象磨难是一样的。我不承认迫害，我咬住我一定要出去，我咬住一切出不去的思想全否，同化这句法，把人心去掉，达到同化这句法的标准。我想起了这句法，是法破了出不去的执着，一想出不去，就想这句法排斥它，记住了法，是法让我坚定了正念。回家之后，我感受到，真的按师父要求做到，那不是嘴说的，真得达到法的标准要求。通过这次磨难，我更加感受到对师父要求的金刚不动、坚如磐石，差距太远了，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丝一念没否定，让邪恶存在，让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维持着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简朴简单的生活，意志安逸心，读我们的师父一文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月9号。我看了明慧网特稿我们的师父，从看到标题开始，我就一直忍不住流泪，后来学法时也是止不住的哭泣。我们师父的伟大慈悲，我穷尽人类所有的语言也赞美不尽。写文章敲字时，我也是热泪滚滚。师父身先士卒，事无巨细，怀大志居小节的风范，让弟子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慈悲温暖，深深的为之震撼。献旧师尊的简朴简单的生活这一点， 我来谈谈我的看法。我个人觉得，对于我们这些肉身处于物欲红尘中的修炼人，在实际的修炼与生活中，能够做到简朴简单的生活，本身就是需要意志力的。简朴简单的生活，对于安逸心的意志和去除是很有帮助的，对我们专注于救人这一伟大的使命也是大有裨益的。这一点在不少的七八九十岁的老年同修的交流文章中都可略见一斑。这样的老年同修们虽然年纪大，但是精神矍铄，每天还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的。他们往往生活简单，不挑吃穿，独居且不给儿女添麻烦，晨练数年如一日，坚持得很好，学法时间固定扎实，出门讲真相效果好，劝退人数多，场面感人。与其相比，我们一些中青年中老年同修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真是自愧不如。我们伟大的师父在早年传法时就已经将这一点展示传给弟子了，我们没有好好悟。有的同修在这方面做好了，无意中交流出来了，我们没有好好比学比修。师父是什么都为弟子着想，对弟子从来没有一丝丝的强制强加，甚至怕有的弟子在中共邪党的党文化造就的环境里，穷日子过惯了，过于节省，走了极端等，甚至在各地讲法十二，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开示过。当然，说到生活条件了，大法弟子有福分，你就想啊。很多东西师父没明说，师父自己做出来了，感恩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